好，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吧啊。其实马太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有一个连贯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回到第三章的结尾啊，再简单的解释一下，然后我们才进入第四章，因为两者是有连贯，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啊，不是分开的。那首先或者我们先读三章的十六和十七节。
马太福音三章16到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的。那这简单的这两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几件事。之前我们看到耶稣按照神的旨意受了洗啊，那不是耶稣有需要啊，意思说不是耶稣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受洗，但是他坚持，他说既然这是神向人定下的旨意，所以他也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接受洗礼，所以他在这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他接受了洗礼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啊，而且神亲口承认这是他亲爱的儿子，神喜悦他啊。那两节经文是非常重要，因为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有提到啊，可见非常重要。但是我要大家留意，就是不同的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因为马太福音呢，这里说的是这是我的爱子，看到吗？路加福音做什么呢？有没有留意到？你啊，忘了，你是我的爱子，看到吗？路加福音说的是你是我的爱子，马太福音说的这是我的爱子。那其实可能你们应该我希望大家读圣经必须明白，因为这里看到这个灵降下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到，但是我们肯定有两个人看到，谁呢？约翰和耶稣，对吧？因为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们，神这是神的吩咐，神说你帮人洗礼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人很特别，你给他洗礼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灵降下来，这一位就是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救主。所以约翰肯定看到，所以他后来可以说这一位就是介绍人认识耶稣。但是同时间耶稣也看到，所以这句话呢，你可以说从两个人的不同角度看，从约翰的角度呢，就好像神向约翰来承认说来证实这是我的爱子，来向约翰证实可以同时间两个人听到不同的话，这不奇怪的下一次我再解释多一点，这是你可以经历到的。但是从耶稣的角度呢，他是听到神直接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啊，所以这两个承认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呢？那约翰那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这是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啊，这是对约翰说的。但是同时间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否则就不需要记载下来了啊。那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7章第5节，那这是第二次啊，神这样来称呼耶稣。马太福音17章的第5节，17章第5节找到了吗？留意到这是第二次神在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他的爱子，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们要听他的。那我说这一点是很重要啊。耶稣的洗礼不是只是记载这么简单，其实神要告诉我们 这位是他所拣选的救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你们要听他的，因为耶稣一生是言传身教，教导我们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说你就看着他，你听他的，你效法他的，这就是神向我们的旨意。所以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要记住神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你就看着耶稣，你就听他的，效法他。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 这个耶稣洗礼这么重要，要记载下来。那还有一点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两者的关系，神的灵降下来和神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这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留到这里呢，圣经给了神的儿子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如果人家问你谁是神的儿子，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有神的灵，而且能够被神的灵带领，非常精确的定义。那神的儿子你可以说 有双重的意思，如果用在耶稣的身上呢，除了表达他跟神有一份关系，父子关系，也表达了他是基督，是救主但是用在我们身上呢，就表达了我们跟神有一份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而这个父子的关系是怎么成立的呢？就是在洗礼的那一刻，神的灵降下来住在你生命里头，从这一刻你跟神建立这份关系。但是从此以后你也必须让神的灵一生来带领你，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说耶稣的洗礼非常重要，他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的灵降下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耶稣跟约翰说咱们要尽诸般的义，可见他对神是有那份完全的顺服，他愿意让神来带领，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去行事为人。所以难怪乎神的灵降下来好像一种很象征式的让我们看到明白到神喜悦他。那么以后你可以说这个也会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对神有这份的顺服，那么我们也可以跟神建立这份关系。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在洗礼的时候。悔改洗礼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洗礼就是我听了神的话，我知道我该做的选择，于是我顺服神，我去悔改，我也接受洗礼，这是第一步，也是说你已经表达了你对神的顺服。难怪乎圣经说如果是在这个顺服的心去洗礼的人，神会把他的灵给他，而从此以后你也必须像耶稣那样听从神的灵在你心里面的带领，一生让他来带领你，这样呢你就能够跟神建立这份关系，你就能配得称得上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当说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随便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了。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只有那些顺服神被神带领的人，那些神才看他为自己的儿子。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四章我们进入看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刚才我们谈到了神的灵降下来，耶稣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圣经也看到神的儿子是必须顺从神的带领的。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四章的第一节，请你详读吧。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那第一节跟第三章有什么关系？你看明白了吗？然后呢，圣灵带领他到旷野，看到吗？圣灵的带领开始了，就说领受了圣灵之后不是只是一种经历，而是说从此以后让圣灵去带领他的一生。所以圣灵带领他的第一步就是带他到旷野，带他到旷野做什么呢？啊，触摸鬼试探。那我说基督徒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要强调，那很多人我常常听到人家说，他说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对吧？对吧？神会试探人，但为什么神的灵会带领他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呢？那么神会试探人吗？那就好像说我不干坏事，但我请神帮我干一件坏事，所以我说我不干坏事，对吧？但是呢我有坏事呢，我就请麻烦你帮我做一下啊。所以神不试探人，但他请魔鬼来试探耶稣，你怎么理解呢？神会试探人吗？哦，试炼。考验啊。神不试探人，但神会考验人，同意吗？同意。那么我想问一下，试探和考验有区别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试探没有危险，考验试探有危险，考验没有危险。也有危险，那区别在哪？
被动的时候，
我也
看
着。哦，是吗？试探是个陷阱，考验就不是。
考验有时候是你自己选的，就是也可以选择听圣经的话，你也愿意选择。
没，你们的思维不，你们的思维的逻辑很多漏洞。那或者这样，我要先强调，在圣经里呢，其实试探和考验是同一个字。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看原文呢，其实是同一个字。那有时候翻译成试探，有时候翻译成考验，其实是在乎上下文。如果是不好的，通常就会把它翻译为什么？试探。好的呢就翻译成考验，但其实是同一个字，没办法区分的，所以他们只能看上下文。所以既然是魔鬼，那肯定是不好，所以魔鬼就翻译成试探，对吧？那我的问题是神带领他去让魔鬼试探的，为什么不能翻译成考验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不太客观啊。我以前在大学呢，有一个教授是令我们很头痛的，数学教计算机教授。很头痛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说，因为有些教授呢，他会常常给我们测验，但是测验是有规矩的，两个星期一次，或者提前告诉你。但这教授告诉我，我不会提前告诉你们，可以一个星期一次，也可以两个星期一次，也可以三个星期一次。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他有时候没备课就给我们测验？所以我们很头痛，就是说每一次来你不肯定，这一次来出现会突然间说测验啊。所以呢，提心吊上他课就提心吊胆的，就是说常常就是这样的，突然间他坐下来说今天考试啊，好就考吧啊，就逼着我们呢，每一次上他的课呢，就好都要预备，都要好好的预备。那我想问，像他这样做是试验呢，是在试探我们呢，还是在考验我们？你怎么说呢？好还是坏？或者问你好还是坏？
好
的，好，是吧？是好的。那如果他是恶意的呢？你知道有些人是恶意的，故意要为难你。故意就是要为难你，那会不会如果因为他是恶意，所以就变成试探，会吗？
啊，恶意是试探。如果他是善意，就是
考验。
那区别就是因为善意和恶意吗？
不是，是什么？哦，所以是他的问题。要谁知道？
耶稣
知道。哦，耶稣知道哈。
那其实我发现，那我作为一个学生，后来我慢慢回去想，之后呢，我想了后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结局是一样的。
你知道是为什么我说结局是一样的吗？什么？为什么？你不预备。你没预备，他善意也好你也完蛋，他恶意也好你也完蛋，你肯定考不好。但是如果你有预备，他善意还是恶意没有影响，我都预备好考试，你什么时候给我考我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关键是谁，是什么，是谁呢？是自己。其实关键是自己，你必须明白。所以我说其实没有必要去试探啊，去分是试探呢还是考验，来自神吗，来自魔鬼吗？那这里你分不清楚，你说来自魔鬼吗？但是是神带领的，那神不批准，神不带领他到旷野，魔鬼也试探不了他。那最终你分析了半天有帮助吗？我觉得没有帮助。关键是你要随时顺服神，关键是你要随时预备好自己，远离恶，常常选择善。那么无论什么时候考试你都不用怕。那后来我想了，慢慢就很欣赏这个教授，我觉得不管他善意恶意，我觉得对我们很好，因为我觉得每一次上他的课我们都要预备，就要乖乖的先复习了才来上课，因为你不知道他今天来了会不会拿考卷来说要考试。其实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基本上他的课我们都贴得很紧啊，都跟得很跟得很贴，就是说没有落下的，就是说他是帮了我们。那所以我需要大家明白，其实不需要去分，真正要分的是你到底对神认不认真，你对神的话认真吗？你有常常预备自己吗？面对恶的时候你有远离吗？面对善的时候你愿意去选择吗？那这是你该问你的问题。你不需要去分析到底是谁在考验我或者谁在试探我，你能过就能过，你有预备你肯定能过，你没预备无论是考验是试探你都过不了，所以结局还是一样，没有区别。那为什么神要允许魔鬼试探耶稣呢？好像挺不好的，把它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里头，对吧？为什么？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当时那是什么时候？饿了。当时为什么强调当时？那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呢，其实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受洗以后。离受洗以后时间不长啊，多短我们不知道啊，可能一天内，可能两天内啊，很短时间。所以我说是紧挨着的，是连贯的，就是说耶稣受洗之后当下或者马上的神的灵就带领他到旷野。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要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一点我也希望你明白，也是跟洗礼有关系的。那洗礼不是一个儿戏，洗礼是你自己要心思熟虑就是要考虑清楚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洗礼不是一个儿戏，不是一种什么改信一个宗教啦，或者加入什么教派啦，不是，是你自己要深思熟虑做的一个选择。因为洗礼是一个立场和身份的转移，等一下我就解释什么是立场，什么是身份。因为是一个转移，所以神
会考验你的真诚。这东西不是儿戏，神不会给你闹着玩的，不是给你今天先称说我要做基督徒，明天呢你又反悔了。那你如果向神宣称你要做基督徒悔改洗礼，神是会考验你的真诚的，那这一点你要记住。所以我说深思熟虑，就是你既要想清楚，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为什么说洗礼之后当时或者当下耶稣就要面对这个考验或者试探。那我说过立场和身份的一个转移或者转改变。什么叫立场的改变呢？那我说受洗是之前要有真的悔改，对吧？悔改受洗，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做什么选择呢？你其实是在选择弃暗投明。悔改就是说我知道以前我做错了，我知道以前我活在黑暗里，我活在罪中，所以我现在要选择悔改，就是说你选择弃暗投明，这是一个行动，这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心愿，你要明白。既然是一个行动，你会面对考验。因为你这个立场的转移，你知道得罪了谁吗？得罪了魔鬼。魔鬼第一个要申请说不行，让我来去考验一下他。所以神必须批准，这不是给你闹着玩的，是你宣言要改变立场，要弃暗投明，要向黑暗宣战，你肯定要遭遇反击。所以神也会允许魔鬼来考验你，既然你宣言，神会让你面对考验，考验你的真诚。这点你必须要记住，你必须将你的宣言付诸行动，否则你经不起考验。那我说过刚才这是立场的改变，但是还有一个身份的改变。什么身份的改变呢？你受洗，你受了圣灵，也是说从今以后你是神的儿子了。然后我问题问你们，我说为什么撒旦两次提到你若是神的儿子，留到这句话了吗？跟第三章是有关系的，因为第三章神告诉他你是我的爱子，撒旦紧接着就问他，问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你原来你是这个身份，那么撒旦很想知道，很想证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儿子。那不要以为儿子就是好儿子啊！我看你读圣经，你已经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种不同的儿子，能举个例子吗？有哪一类的哪一些儿子啊？好多的好多类。大儿子小，那是什么儿子？小儿子是叛逆的儿子啊。那你知道有些儿子是叛逆的，就是说他不听父亲的啊，对吧？那所以有些是口是心非，答应了他不做。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不是真正的儿子，这些没有遵循父亲旨意的就不看为是儿子。所以魔鬼很想知道，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好啊，我想证明给神看啊，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儿子。那所以这点你要记住，你必须立志顺服神的带领，否则你是经不起考验的。遇到是紧接着洗礼之后，撒旦就开始行动了，魔鬼就开始行动了，神也允许，因为这是你的宣言，这是你向神的承诺，这是你公开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必须要去面靠着神去面对啊。当然神如果你立定心智，神也会帮助你的啊。这些词些我们会看，好吧？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第三和第四节，或者陆陆帮我们读第三和第四节。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
好，那第三节告诉我们，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来到耶稣面前， 态度是挺友善的啊，不要想到魔鬼一出现就是张牙舞爪，不是，他是挺友善的，只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吧？那我很想知道，如果魔鬼这样跟你说，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怎么回答呢？那他说的有不好吗？他叫你做什么坏事呢？我不知道，我在想啊，就是说，我说看圣经，我们常常要投身在里头啊，感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当中会不会有人会尝试跟他进一步对话，会吗？跟他对话，对吧？那他当然是说，哎，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把石头变？因为没食物，明显就是意思说，周边没食物吗？没食物，哦，你很多天没吃了。我大概当时对话其实就是比较简单了，可能当时就说，哦，你好多天没吃了哈，哦，旁边也没东西吃了哈，哎，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应该有能力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不会，我们会尝试进一步跟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进食，不是神逼我的，是我的选择，所以我不吃。对，需要跟他解释一下，或者进一步教育一下他，跟他说，哦，不，神不是勉强我进食，是我自己想要进食的。解释一番，进一步或者教育一下他，会吗？那撒旦那个夏娃就犯了这个错误，记得吗？那我要大家留意耶稣的回答，我们觉得很干脆啊，可能我们不会想到像耶稣这样回答，但是耶稣这样的回答呢，导致没有就这个问题来说没有下一步对话了，明白吗？好像画上句号了，这个如果就这个问题面吃的问题上就画上句号了，立场已经清楚了。留到耶稣不打算跟魔鬼有对话，耶稣的回答是非常精确简短，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不需要再讨论了。我要大家观察，但可能你会觉得耶稣不太友善，对吧？不客气，对吧？有时候我会建议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因为他们常常说，哦，他常常跟某某人交谈啊，某某人就跟他谈了一些什么，然后我一听我就说，以后别再跟他谈。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谈话的方向了，但对方这个有些弟兄姐还不明白这个谈话方向是往哪个方向走，还想继续谈，还想进一步去解释，想要进一步关心对方。所以我有时候我跟对方说，别再谈了，我已经知道这个谈话的方向就往哪方向走。就是说你要敏感这个表面上的关心背后到底撒旦想说什么。那所以我想问你，撒旦想说什么？如果是我们回答，我们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对吧？能变吗？对吧？不能就给一个解释，对吧？因为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那么按照耶稣的回答，你能猜到撒旦这句话想说什么？然后呢？怀疑什么？怀疑什么？可以为自己做？会怀疑什么？
但是如果他变不成功。
那你活该，谁叫你跟他对，谁叫你跟他对话？那撒旦这句话好像无关他大雅，无伤大雅，对吧？那耶稣那个回答已经让解释给我听，撒旦想说什么？那耶稣的答，从耶稣的答案，你知道撒旦想说什么吗？耶稣的回答，耶稣想说什么？食物不是最重要，他说什么？真是要靠什么呢？那这是文字是这么说啊。那么撒旦想说什么？
靠食物活着。
靠食物活着。那你们想过，其实耶稣的回答，耶稣基本上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关乎到存活的意义，对吧？人活着是要靠什么，或者为什么？ 他明白撒旦这句话接下来要引他往哪一个方向，你明白吗？他已经知道了，但你们还不知道撒旦想引你往哪一个方向，所以撒旦耶稣已经知道了。所以耶稣这里要针对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活着呢？按照撒旦想要暗示的是人是要靠食物，对吧？啊，其实食物这里是指面包的意思，原文就是饼啊，饼的意思啊，这是代表了就是肉身的一些基本需要啊，因为古代人没有我们今天吃的花样那么多啊，特别是以色列人他吃的花样不多，吃饼啦，吃咸鱼啦，啊，吃一些菜啦，就这么简单，不像我们今天的五花八门，所以用饼呢就基本上代表了啊他们啊每天要需要的食物是一些基本需要。而撒旦想建议耶稣什么呢？就是你要以肉体的需要为你的关注，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食物呢？就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食物上，能变吗？还是不能变？要耶稣关注肉体的需要。那当然我说饼是基本需要，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些基本需要呢是不够的，你觉得够吗？光有的吃够吗？不够吧，今天花样可多了，光吃是不够的，还要能穿，还要能有交通工具，还要有房子住，而且吃的花样也不能太少，对吧？所以现在饭馆多得很，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五花八门，所以我们也挺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吃，最终你还是要死，那这个是事实，你要记住啊。就所以耶稣说的话是没错的，耶稣不是在谈哲学，耶稣说的是事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需要靠食物，但你不能单靠食物，因为你吃的再好再丰富，你最终还是要死，所以耶稣回答也是真实。那留到魔鬼的试探的前提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有关系的，对吧？那要记住这个试探的前提啊，是跟耶稣是神的儿子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呢留到他想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魔鬼想建议耶稣什么？除了要吃以外，要证明你若是，对吧？啊，是吗？那我不知道你，可能你的心里跟魔鬼的想法也会很接近。魔鬼想建议耶稣什么呢？就是建议耶稣证明一下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怎么证明呢？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按照我们人的意思，记得吗？撒旦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常常蒙神的眷顾，我们无病无灾，我们一帆风顺，你的神怎么会难为你呢？周边就吃的都没有，就石头，你已经饿了40天了，跟着还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够找到吃的呢？而且耶稣不是一般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是一般的儿子，他不是，就是说他应该更有特权啊，来有这个福利来去照顾自己，否则干嘛要做神的儿子呢？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觉得魔鬼的这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是正中了很多基督徒的下怀。我说我们可能也会这么想，作为神的儿子我应该有很多特权，对吧？否则干嘛要信神呢？我觉得这是普遍基督徒的误区和想法。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关注肉身的需要，知道这个跟肉身需要是扯在一起的。你若是神的儿子，
那么你肉身上不会有缺乏，你应该随时要随时都有，这应该是儿子的特权，这也是我们的误区。所以我们常常会想，我干嘛要信神呢？我信了神还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干嘛要信他呢？所以每当遇到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选择回自己的方法，最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儿子，直到这个儿子的考验已经不过碰不过了。因为我们心目中信神就是应该有特权有优待，神会知道我的需要，但是我觉得耶稣的回答非常绝对，他的答案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或者仔细看这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是强调了目标和意义，意思说不是单，意思说 这不是。在比较神的话语和这个食物的时候，他说食物不是目标和意义，而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一切才是最重要。这是先后次序问题，他不是说你不用吃饭啊，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正如我刚才说，食物只能用来维持你的肉体生存，但是你吃的再多，最后你还是会死。所以因为肉体不是永恒的，所以你也不可能靠食物来去得永生。所以耶稣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强调是人活着不是首要关注不是肉身，而是要关注神的话，以神的话为我们的食物。那这个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可能这些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但我觉得耶稣这段话很重要，但是听起来可能我觉得也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终归觉得是我们同一人，不是只是靠食物，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接受，就是必须靠神口中的每一句话，对吧？我们觉得不实在，或者我尝试用一个比方帮你明白吧。我记得去年好像是去年吧，我有一次去郑州的时候，我就见到一些大学生，有两个读医学院的男生，第二年的医学院的，然后我们一起谈完话之后，他两个跑来问我，他说老师我们有个问题想问你，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很困惑，他说他们选择读医学是因为他们觉得做医生很有意义，但是呢他们每一次回家呢，家里的人都跟他讲医生多好多好，以后你们可以赚很多钱，以后你们发财了啊，你们等等，就这样讲这些，所以他们听了很不爽，就是觉得好像他们就是很崇高，但是回到家呢他们就把它弄得很低俗，所以他们很不爽，就很难受，就觉得回到学校他发现老师也是这么想的，教授也是这么讲的，所有人都这么讲，所以他们开始有点困惑了，就说到底我们选对了没有，为什么周边的人跟我讲做医生就是为了钱啊，好像他们这种理想是不现实的，他们困惑，就觉得我们起初以为这是我们当心里面觉得是很崇高的，但是现在越听就觉得我们这个想法是不现实，所以他想问我，他说我们是不是有问题。真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就高到地步他们才悄悄问我，他说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有问题。那我问你，医生单为钱而活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有什么问题？我跟你讲有问题吗？有问题，你开始觉得有问题。那么人活着，你为什么单靠饼？为什么你不觉得有问题？那单靠食物，你又不觉得有问题？但如果说医生单靠钱来去生活，你又觉得有问题，还不是一样的吗？
人活着单靠饼，你 哦，有。那我回到医生嘛，有什么问题？
但他需要赚钱啊，
他没说趁人之危，你别说那么难听。
他的目标只是为钱，你行吗？
有钱就是，没钱就不是嘛。
嗯。
然后病多得的重了就
拿多钱。那或者我举的这个例子，到底这个问题的核心出在哪里？你看得出来吗？我说核心问题出在哪里？是钱有问题吗？不是，对吧？就好像不是食物有问题，对吧？是肉体有问题吗？是当医生有问题吗？也不是。那么核心问题出在哪里？那能不能这样说，那么医生的或者医生的做医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
就是啊，
这是古人说的。
那你知道吗，我又回到活着的意义和目标。现在我是用医生来帮助你明白这个刚才那个好像很复杂的这个哲学理论，我听不明白。我用医生，你开始听明白了。原来医生是本身是应该有一个操守，有一个准则的。你做医生就是你要担起这个什么救死扶伤啊，还是什么这种道德崇高的这种义务，对吧？对吧？就是说，所以。这个问题是出在当你不明白你活着为什么的时候，你就开始糊涂了。当医生不明白为什么要当医生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医生开始也不明白，我不为钱为什么？他可能会跟你说这样的话：我不为钱干嘛？我要花多少年读医学院？我干嘛要花多少年这么辛苦轮班？什么一天要二十四小时，一般好像是24小时，我忘了，好像是24小时啊。甚至会跟你讲，我干嘛要那么辛苦？因为为什么他这样问呢？因为他开始不明白医生的做医生的意义何在，目标何在。那但是回到做人，你明白做人是为什么吗？如果你不明白做人是为什么，那么人的确是活着是单靠食物。我说的食物当然是一切所需的啊，不是单单吃啊。那你知道你活着是为什么吗？那如果你活着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你会符合撒旦的话，你开始会抱怨，那神为什么要我进食呢？哎呀，我现在已经40天了，该吃了，我懒得走出去，变块石头给我行吗？你开始石头变饼给我行吗？那你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了。那所以我说那些学生呢，我觉得也挺可怜。那当时他问这个问题，我也感到很伤感。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失落，开始有一点迷糊了。他就开始问我，老师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有问题？他开始意识到他们这个崇高的理想是不现实的。他们开始动摇了。第二年还没出去，我告诉你，还好你还没出去，你出去已经完了，就是说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博士生他还告诉我，他说因为他是个博士生，他说当他当教授了，现在后来他当教授，只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们要赚那个在国外赚那个博士袍。他说那博士袍除了帽子以外，他说那个博士袍后面还有个兜的，我还不知道。他说后面是有个兜的，博士袍后面有一个兜，就好像有一块布缝上去，有个兜你可以放东西的。他说是有的。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研究过。他说原来以前古代呢，在古代，他当然是指西方的时候，这些读书人，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他们是看教育是非常至高无上，他们教育是为了教育人啊，是懂得怎么做人，所以呢他们完全不在乎收入。意思说负责教育的人不是为了钱而教育，
这个兜是干什么呢？给人施舍用的。我教了你之后，你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中国古代好像也是这样吧，收学生是吧，能学生能给什么就给什么是吧。我如果没啊，你给什么给，因为他们这些老师当他们的目标是教育人，就教育他们，全身投入，他们知道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赚钱，所以学生能给什么他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学生能成才。那人必须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你做什么行业你也必须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既不懂得做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所以只有一个目标，人活着就是为了食物。既然食物是为了钱，所以所有的目标都是围绕钱，因为只有钱能够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最终还是回到肉体的需要。那所以我希望你明白，这个试探表面上好像很简单，但是撒旦是想透过这一点点差之毫厘的意念来去使耶稣偏离神给他设定的道路啊。清楚了吗？啊，我希望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能够帮你明白我前面说的，或者耶稣这个答案想说什么。那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吧，两种生命吧，在圣经里有提到两种的生命啊。我们看第一种呢，是在提前五章六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那留意到这里，圣经说到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好宴乐，宴乐就是喜欢开心，活了 party， 这个 party 用英文说就 party， 就是说凡是有开心的事，他都会过去凑热闹啊啊，有的吃，有的玩，这是他最大的满足。然后圣经说到啊，而且他是寡妇，因为寡妇意思说也没家需要照顾了，更自由了啊，就是说啊也没丈夫管他，更自由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后面就说到他们虽然是活着，但却是死了。那留到这种人，喜欢 party 的人是非常活跃的，他们的肉体是非常活跃的，喜欢玩，喜欢活动。但是圣经说这种人生如同死。那可能你看了还不太明白对吧，或者再举个比方帮你明白。那你看到你的孩子手机控的时候，你生气吗？他可活跃了对吧，脑袋转得比你快，我看他们玩有时候我还没跟上是吧，精神可好了。你说他肉体死吗？他不死，他可活跃了。但是你可生气了，因为你知道人活着不是为了手机，明白吗？而且同样人活着也不是只是为了厌乐。但是如果你把厌乐看成是你的人生活着的意义，你太可悲了。所以圣经说你这种人生如同死。如果一个小年轻整天就是围着手机转，生命中只有手机，那么他是在荒废他的年日，如果还不及时改的话，也就是说他生如同死，他是自己在摧毁自己的前途。但是我们过来人可能就看得比较清楚，就是人生活着不是为着的。但是你当局者迷，你笑他们玩手机控，他们也会笑你厌乐狂。你天天也是忙，那甚至你是赚钱控，对吧？天天就忙着赚钱，天天可能父亲就天天上班，十二点才回来，然后父亲就骂孩子手机控，孩子也看着你也是工作狂。其实是一样的，肉体可非常活跃，精力充沛，但是圣经说他们这些人生却如同死。死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死是指他们的灵和良知是麻木的，肉体太活跃了，所以他们的灵和良知毫无感觉。他们毫无感觉，肉体是非常活跃，但是良知和心灵却是沉睡的，是不健康的。那所以在提摩太前书 五章的第十四节或者第十五。
对，
好。嗯，遇到吗？这后面就说到有一些妇女，有一些寡妇已经随从去跟从撒旦，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接纳了撒旦的定义来的建议。要关注一下你的肉体。那我们看看耶稣的榜样吧，这是另外一种生命啊。耶稣说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啊。我们看看他自己的榜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我们看38到39节。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那林道，原来耶稣平时是这样祷告的啊，他不是一个硬汉啊，他的肉体也感受到压力，也感受到忧伤啊，所以这里他向神表明啊，他非常的软弱。林道他也向神表明了，他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如果可行，看到吗？他表达出了他心里面那份的肉体的软弱。但是即使这样表达了，留到耶稣最后还是强调，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想让你看到耶稣不是一个硬汉啊，不要以为耶稣什么都行，什么都了不起啊，不用挣扎的，要做什么就是随心所欲。留到他面对考验的时候，他也需要挣扎，但是他有一个心智是永远不变的，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一切照天父的旨意。耶稣明白他活着是为什么。但有趣的是，当耶稣选择了天父的旨意，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他反正是钉十字架了。那这个就很有趣了，对吧？人活着是为了食物，对吧？但是耶稣说不是单为食物，而是为了神的，要靠神口中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靠神的说的每一句话，结果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反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你明白为什么吗？那你肯定不明白，因为你不明白活着为什么。是因为你不明白活着为什么，我们都千方百计想要去保存我们的肉体生命，我们不明白。但是留到正是因为耶稣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他才活出了有意义的生命。怎么有意义呢？就是他能够把神的福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甚至传了给我们。你的生命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你自己想一想。那活着是为了什么？那这就是第一个试探的问题。那所以我说，耶稣的生命就让我们明白，当他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够去滋润别人，不是去支取，而是能够给出去，去滋润别人，使到别人能够因着他得生命。那这个是我想起的一个例子，因为当我还是非基督徒的时候，在教会里，我看了一些宣教士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见证，他们的生平。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呢，是在晚清的时候的一个宣教士，来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叫戴德森，你们听过吗？戴就是戴帽子的戴啊。德就是美德的德啊，生就生命的生啊。如果你们没听过，可以上网看一下他的生平啊。那这个人给我的震撼很大，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非基督徒啊。因为说到他22岁就来了中国传道啊，他很年轻，在英国就有这个感动，要来中国，所以他在英国已经开始要学中文、学医 遇到学医，就是希望来中国除了传道也可以帮助人，遇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意义。我们学医是什么？因为好赚钱，对吧？今天你一谈到学医呢，就是就考虑是因为这个啊，那而且他一生在中国啊、传道直到73岁到死啊，这就是他对中国的那份奉献。那他震撼我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一句话留下来很震撼我，因为那本书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是一千英镑啊，我若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这是他说的，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外国人说的，我看了我很惭愧。我想如果是我有一千英镑放在我全数要了，对吧？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理，如果有一千英镑摆在桌面上没有人的，都我全数要了。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感谢神，我有永生了。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想，但是这个英国人在神的灵的感动和带领下，我要强调，如果不是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工作，22岁的年轻人怎么会想到从英国来中国呢？我估计我们22岁，我们还没开窍呢。如果不是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工作，而且他也愿意去顺服，这不可能的。留意到英国人学中文，你学英文都学的，你学的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像英国人学中文，你能想象他需要多大的决心吗？而且最终还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最终死在英国。而且妻子啦孩子啦也因为宣教的时候在中国死了，而且他健康一致都不好，你不要以为他很健康，他健康一致都不好，但是他坚持下来，而且最后还说出了这一番话，令人非常感动。他明白活着的意义，人活着是要靠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到今天也很受中国人的敬重。如果你看一些，你可以上网查一查，比如说有一个叫内地会啊，内地会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团体，是他发起的。为什么叫内地会呢？因为他来到中国，他发现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留在沿海一带，因为沿海一带比较安全嘛，相对也比较舒适，就是说比较容易适应，所以没有人愿意到内地去。都是在沿海，到了就留在沿海地区啦、啊，传传福音啦、啊，啊，不是说不好，也难得了。就是说，你老远跑来，你能留在沿海已经不错了。但是后来他觉得，怎么没有人到内地去呢？于是他就发起了叫内地会，招募宣教士，我们一起到内地去，深入到长沙啦一些的这样的地方，啊，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叫内地会，就是这样发起的。那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让你看到，当一个人真的愿意让神的灵来带领的时候，他活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开始明白生命的意义，他不是在乎面包了，他不会在乎食物了，他明白到不是单靠这些，所以他可以说有1000英镑他全数给中国，因为他知道人活着不是靠英镑，人活着也不是靠长寿，因为他的心愿就是让他的生命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好让能够把这个福气带给中国人。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想一想，我们做了什么呢？我说有一千一半我全要了，有一千条性命我全都要了啊。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做什么？所以我当时看我很惭愧，我说哇，这是什么人？那所以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吧，我们就先讲主耶稣面对的这第一个试探啊。不过总之重点就是你要回去想一想，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你自己要清楚到底你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